今天我们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到29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29问，罪在来生所带来的惩罚是什么？答：罪在来生所带来的惩罚是与上帝美好的同在永远隔绝，灵魂和身体永远在地狱的烈火中遭受极难忍受的煎熬，永不知息。小弟兄姊妹啊，罪啊，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带来的危害，带来的痛苦，其程度实在也是啊，令人难以什么言尽。所以我们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自然界的毁坏啊，造成了大自然的报应。我们人害人，导致一冤报冤，一恶什么报恶，导致哪怕那些彬彬君子也不得不说，君子报仇十年什么哎不晚。更何况我们在大自然中作孽，在社会中犯罪，然后给我们的心灵也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忧虑、愁烦。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讲，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但是当我们做了亏心事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世界中，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是亏欠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啊，我们就生活在生老病死的痛苦中。不光是我们上次讲的身体的痛苦啊，心灵的痛苦啊，今生今世的痛苦，也包括我们今生今世转眼什么成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实际上看不见的反倒是什么永永远远的。我们今生70岁80岁转眼成空，劳苦出凡，但是今生不过是桥梁啊，有的是30年你走30步，有的是40步60步70步，哪怕你想摩西活到120岁也不过是转眼什么成功如飞而去，但的是你到哪儿去。所以这儿就特别讲到罪在来生啊，啊，在我们的身体衰残，但是我们的灵魂还在，而且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什么复活。所以这就讲到今生之后的生命，也就是来生所带来的惩罚，就是与上帝美好的同在永远什么隔绝啊。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最大的痛苦，就像我们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啊，很多人被隔离隔绝在家啊，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这个一不小心就溜出去唱歌跳舞，为什么呢？要憋疯了。那我们很难自己面对自己，很难仅仅是面对自己的家人。人生啊，最大的痛苦，今生今世我们就尝到，与我们所爱的人分离，啊，或者说我们爱而不见，啊，这个恨而不得不相见。但是我们知道，最大的分别、最大的隔绝、最大的孤独，完完全全与上帝隔绝。啊，同时我们不管我们怎么与上帝隔绝，同时这又是个上帝世界。所以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实在是八公山上草木什么皆兵。我们看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一切都成了我们的什么哎仇敌。我们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永远不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讲的这个来生所受的惩罚，首先是一个生命关系上的啊，是指我们与生命的本源上帝完全的隔绝，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永远在地狱的烈火中遭受难以忍受的煎熬，永不知息啊。这个方面我们继续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啊，第九章，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的43节， 到四十八节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我给大家选读。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凡是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要严肃的、深刻的、完全的、立即的对付使我们犯罪的肢体。不管是我们因贪财所犯的罪因贪色所犯的罪，因贪图权力所犯的罪这些酒色财气本身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滥用的时候，当我们窃夺天工的时候，当我们伤天什么害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仅我们得不到，得到了你享受不了，而是得到的越多，你在上帝面前罪恶什么越大最后不仅是落在地狱里，那火永不灭，那虫什么永不死。圣经其他经文也讲到，在那里必要哀哭什么切齿了。所以在那里，中国人常讲，哎呀，在那里是不能够吃后悔药的，今生今世还能够吃后悔药但是关键不是后悔，关键是要认罪什么悔改，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完罪在今生所带来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在于生命关系上与上帝隔绝神者我们的身体，神者我们的灵魂被投入到地狱，被投入到硫磺火湖中去，那火永不灭，那虫什么永不死，人在那里哀哭切齿，直到永永远远。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我给大家选读。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以下的圣言，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你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是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现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事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啊，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啊，不仅仅是，啊，罗马书的第五章到十一章，这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啊，特别讲的是我们得救也因乎盼望。啊，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讲的是因信成义，信。啊，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开始讲的啊，盼望不至于什么而羞耻。啊，然后第十二章到十六章开始讲我们在爱上不要有什么亏欠。所以罗马书啊，不光是讲人的因信成义，更是讲神的什么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罗马书不仅是讲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义这是开端，还要因着望德而分别什么为圣啊，爱主什么爱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罗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为让我们更多的从我们个人的诚意啊，个人的得救，转向上帝的意啊，转向上帝的计划啊，转向认识犹太人啊，外邦人啊，整个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人全家都要什么得救。当然这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什么后裔，而是指上帝所拣选的，耶稣基督所为之舍命的啊，圣灵住在他们心中的这些上帝的选民们啊，最终都要什么得救。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弟兄姊妹再次进入罗马书，特别是进入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进了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我们就在基督里得以明白这至大的奥秘。这至大的奥秘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要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世，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是因着民族，不是因着血缘，不是因着祖宗，不是因着功德，不是因着国家，不是因着教会，而是唯独因着上帝的大怜悯。而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慈，上帝的选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所以当我们进入这至圣所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谦卑，求你让我们感恩，求你使我们像你有对父那般的敬畏之心，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像保罗一样赞美，身在主你丰富的奥秘，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的智慧何其难测，你的脚中何其难寻。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亲自打开你自己所写的书卷，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我们就往你所命定的路上直奔。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特别强调，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这有一个双重否定，就是什么肯定，那就是使徒保罗说，我真的，我十分的愿意想你们要知道这什么奥秘。因为世人的宗教啊，都是要寻求什么奥秘的，但是当他们寻求奥秘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民间的秘 会社 Secret Society， 或者加入了民间的密教体系，秘密宗教。这些秘密宗教，这些秘密会社，所谓的不利文字，所谓的直指人心，在金钱上，在人事上，两性关系上，政治上，国家政权上，你不知道他们在教导什么，所以这就称之为在组织上成为秘密会社 Secret Society， 在这个宗教内容上成为 Mystical Religion， 成为神秘什么宗教，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密教。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上帝启示给我们，教会是圣而公的教会，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它。而且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没有一个是我们需要可以什么隐藏的，甚至我们巴不得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的。所以这个奥秘的启示，奥秘的显明，是我们赖恩得救，进入上帝所设立的圣而公的教会，免得我们落入秘密会社的黑手，使得我们得到圣而公的真理，免得我们落入秘密宗教那种玄之什么又玄的迷宫之中，不能什么自拔。而这样的危险，在宗教歧视上的危险，这种在宗教组织上的危险，在整个全世界是多之什么又多的。感谢上帝，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主再次讲，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归于一，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的。这是在以弗所书中讲的大奥秘，同时保罗在其他地方也不断的强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从保罗在西顿25节讲的奥秘，然后到保罗在33节发自内心的所发出的那种 doxology， 那种颂赞啊，那种什么赞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的独特之处，从奥秘到启示，从启示到救赎，从救赎到发自内心的什么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外邦那些宗教，你就看到真正的圣日公的赞美少之什么又少你就看到这个西藏的喇嘛教人啊修行苦行多少里地一步什么一磕头，他们没有那种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他们没有那种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在主内都是弟兄什么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没有那种圣而公的，没有那种圣洁的高尚的简朴的自然的心灵的那种什么愉悦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只是在我们幻灭的时期神只是在遭遇瘟疫横行的时期神只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发自内心的举起双手，主啊，我要赞美你。所以明白这个奥秘享受这个奥秘，进入这个奥秘，你就不得不自然而然的情不自禁的，你就发出这样一个生命的什么礼赞。我们用全人来赞美上帝，胜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什么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人的一生你生下来就看到周围有很多奥秘，你都想知道。其实人生最该知道的，都闻道惜时可以，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前段时间靠着主的恩典有的弟兄姊妹联系中国大陆著名的民间学人流亡美国他接近70岁 然后是癌症晚期医疗都停止了，饮食也基本上进不去，就临终看护。我们去看望他，是王刚先生，你愿意不愿意认罪悔改受洗归主？他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很清楚，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但是人说求之不得的是上帝在基督里临到我们，送给我们，神爱世人，神只叫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白白的恩典，白白的什么领受。弟兄姊妹，当我们奉主的名为他受洗施洗完，他的脸都发光的，然后双手就举起来，哈利路亚。有谁让这样一个铁汉，让这样一个思想家，让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认罪悔改受洗能够在病床上病榻上举起这个费力的举起双手，脸上发光，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人的一生啊是个奥秘，但是这奥秘如今在基督里借着先知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什么显明出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奥秘，进入这个奥秘，享受这个奥秘，我们就或生或死，属于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要发出一个颂赞。在这段经文中，我会和大家讲到精英和拣选。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有一个有影响的少数人，或者说我们都在遭受新型冠状病毒之苦。但是昨天晚上天意弟兄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科学家，他一谈给我们谈一个多小时，然后那么多人听，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谈啊。最起码我不敢给大家谈这些冠状病毒的结构和来源，因为我不懂的所以说术业有什么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确确实实有在先的，当然在先的也可以什么在后，这并不是不可超越的。但是无论如何，确确实实社会中有精英其实上帝拣选我们，就是你们是地上的盐，精英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你们要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但是这个精英你要归荣耀给谁呢？如果说因为我爸爸很厉害我是红二代，我爸爸官很大我是官二代，我爸爸很富我是富二代我爸爸是牧师我是牧二代，如果是这些肯爹族的所谓的精英，难道是真正的真理上的精神上的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荣耀上帝造福世人的精英吗？如果所谓的精英不归荣耀给上帝我是厉害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人真的是精英吗？可能是害人精白骨精，但绝对不是在真理和爱心上的明灯。所以弟兄姊妹，我会给大家讲到精英和拣选，然后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世界上的奥秘是什么？整个圣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经的默示，借着教会的宣讲所传讲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全家都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会什么得救，都必什么得救。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永不落空，也就是此处所强调的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不会撤回的，不会后悔的，不会无效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人得救呢？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老普林斯顿神学家 B.B. Warfield 他讲一句话，是 Marvel of Marvels， 就是各样神奇中的神奇，并不是说上帝拣选了所有的人，而是说上帝在这些都不配得拣选，都不配得恩典的人中，上帝反倒拣选了一部分人世人都犯了罪， 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是罪该什么万死啊，都是多行不义什么必致命，都是刚愎自用啊，都是自高什么自大，都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什么之中。上帝在这些该死，上帝在这些必死啊，上帝在这些罪该万死，上帝在这些必死无义的人中，却拣选了一部分人，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哇，奥秘，奥秘的奥秘的奥秘。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对上帝的这样的恩慈和选召，而且是永不后悔永不收回的恩慈和选召，那使徒保罗就发自内心的和历代上圣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我们讲到，所以从奥秘讲到根源，讲到颂赞，我们最终的劝勉唯独上帝的荣耀，也就是使徒保罗自己在这段经文中所归纳的，愿荣耀归给他。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个人，荣耀不要归于我的家族，荣耀不要归于民族，荣耀不要让美国成为大国，让中国成为大国，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想合力什么汲取天下什么第一，都想得荣耀，都想得全民，都想得颂赞。主啊，荣耀不要归于个人，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教会，主啊，荣耀不要归于牧师，主啊，荣耀不要归于精英，主啊，荣耀不要归于任何受造物。因为啊，就像主导文里所教导的，国度全民荣耀全是你的，这一切的受造物不管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什么万有，当我们与上帝相连的时候我们就存在，离开了上帝我们就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啊，尘土。所以弟兄姊妹，世上的一切荣耀啊，你看起来不管党是多么显赫，看他骑高楼，看他宴什么宾客，看他楼塌了，看他人没了。所以世上这些荣华富贵啊，都不过是过眼什么烟云。因为这些终极的荣耀其实没有任何受造之物配得，唯独上帝。所以保罗讲，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精英与拣选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历史都是一个精英之争，整个世界历史都是一个拣选之争，整个世界历史都在观察，都在思考，都在竞争，到底谁是治国的良才，到底谁是领军的人物，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谁能够造福一人。所以是精英之争，拣选到底谁是奉天承运继往开来，而到底天命落在谁的手里，到底天选的民族和国家是中国吗，是埃及吗，是巴比伦吗，是波斯吗，是罗马吗，啊，是大英帝国吗。今天上帝的天命啊，今天在世界上领袖主国是谁啊？当然毫无疑问，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美国。所以你就看到，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或者是群体的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到底谁是光谁是盐，到底谁能够为这个世界迷途直径，谁能够就把百姓处理什么水火，到底谁能够发明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到底谁是罪魁祸首。说弟兄姊妹，这些问题啊是人不能够避免不能够回避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22章14节讲到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什么少 啊，宣上的人少，那确确实实要精益求精，要少之又少。但是也像中国人讲的，一夫当关，万夫什么莫开。上帝所命定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那就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什么咒诅他，我要使你成为什么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什么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亚伯拉罕的后裔，尤其是真正在灵命上在基督里承受亚伯拉罕后裔的，那确确实实像彼得讲的一样，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彰显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道德的方面，在精神的方面，在艰苦奋斗方面，在待人归主方面，在荣主一人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要当仁不让，确确实实要见义勇为，确确实实要勇敢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千万人什么勿忘矣。如果没有这样的担当，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这样的牺牲精神，那我们只能讲言丧失了什么言位，那只能被上帝被人踩在什么的脚下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上帝如何使用我们，我们都要晓得我们都是不配的。犹太人不配，保罗在此讲的是犹太人心硬不顺服，但是外邦人就不心硬吗？外邦人就顺服吗？所以在这儿有一句说，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之中。甚至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中讲，我已经证明啊，保罗在第三章中讲的，我们比他们强吗？和断乎什么不是。保罗说，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不光是在罪恶之中，更是在什么罪恶之下，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虽然注重节选啊，圣经中虽然注重精英啊，圣经中虽然注重我们要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勇敢地背起十字架担当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主爱人的时代使命，但是圣经实在让我们都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实在都要真正的感恩戴德，真正的晓得我们自己的不配。上帝在粪土中提拔贫穷人，使他们与王子什么同住，使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在这个世界上执掌王权，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荣耀和尊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且本身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不是我们自身有荣耀。我们自身既没有荣耀，也留不住荣耀，也没有任何荣耀能够与任何人永远的什么同在，包括我们的身体本身，包括我们的头脑本身，包括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空之中，在历史的进程中，都随着我们的生老病死最终归于什么无有。好，我们看第一点。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如果我们不晓得上帝的奥秘，我们就会思辨，我们就会猜测啊，我们就会说明月几时有，把酒什么问青天，问来问去也问不出来啊，然后就继续喝酒啊。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已经有了形上的境界，已经有了天问，已经有了哲学家，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答案来。但是保罗在这儿讲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对人最大的审判是什么呢？硬心。你认罪吧，我有什么罪？你悔改吧，我凭什么悔改？你错了，我哪有错？你信主吧，我还需要信主吗？你就知道这只有一个字，什么？心硬。所以在一世界说讲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时候，上帝要赐给我们心心，赐给我们肉心，要拿走我们的什么铁石心肠。这个世界上硬心的人、心硬的人太多了， 我都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心硬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啊，没有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实行破碎之功，我们不会认上帝啊，我们不会认罪悔改，我们不会向人坦白的、诚心的、实实在在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啊，请你为我代祷。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心硬的人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所以这边前面讲的以色列人就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与之相对比的就是什么外邦人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啊，中国大陆有一个教授，他说现在在制造业方面只有两个国家，最牛的就是中国，其次就是外国。哇，这现在制造业全部瘫痪了，也不说中国和外国了，只有两个国家，一是中国，一个是外国。哇，人的心啊，何其的硬，何其的骄傲，何其的愚顽，何其的自大。但是无论如何，这家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哎，这就是啊，上帝在以色列人中有他的选民，上帝在外邦人中也有他的什么选民。不管是以色列民族的还是外邦民族的，这些上帝蒙拣选、基督所救赎、圣灵所更新的，最终同归什么与一，最终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哎得救。这个经文你要看上下文是清清什么楚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讲到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肯定是既包括前面讲的以色列族或者犹太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也什么填满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再次引证以赛亚书59章20节到21节啊，当然保罗的引证啊，并不是字字句句的照搬的啊，保罗只是讲必有一位救主。说弟兄姊妹，人类历史的进程啊，其实大家都在盼望一个救主。为什么呢？那中国人也讲说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然后讲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啊，有没有一个大救星，有没有一个救世主能够改变人性啊，能够挽救国运啊，能够不光是启蒙，还能够救亡，还能够使国家和民族得到什么重建。所以中国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罪人都在历史历代的渴盼，就是谁是这样一位什么救主。所以在耶稣时代，你看那些东方博士，他们不远千里越魔渡千啊，查考天上的星辰，根据上帝的灵在他们心中的感动，根据天上的星辰引领，来耶路撒冷，来伯利恒，寻找那一位什么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位救主他要除掉雅各家的罪恶，当他除去我们罪的时候，就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这位救主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啊，这位救主要赦免我们的罪，要与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流出宝血以民的什么新约。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一奥秘，但是这个奥秘不是故作神秘，而这个奥秘不是玄之又玄，而这个奥秘不是勾引他人，这个奥秘借着先知，借着耶稣基督，而如今又借着使徒保罗在圣灵默示下的笔，能够比这一书成为圣经。所以保罗面对现实，所以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从犹太人出来，是犹太人所渴盼的弥赛亚基督，但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子到神的子民中，但是犹太人却不认耶稣，却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心太硬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你的心怎么这样硬啊，啊，跟你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啊，心硬。但是保罗不仅看到现实，保罗更是看到未来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哎得救。所以以色列人中上帝所拣选的 啊，外邦人中上帝所拣选的，汇合成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的依据啊，就是以赛亚书59章20节到21节，说必有一位救世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我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并不立你的口，也不立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几百年前改教领袖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在此乃是指全体的信徒，也就是上帝在以色列族中以及在外邦人中所拣选的全部选民。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是根源啊，不管是以色列人中得蒙拯救，还是外邦人中得蒙拯救，使徒保罗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为什么是仇敌呢？因为以色列人啊，就像今天的很多美国人啊，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啊，中国老大啊，美国老大啊，我是中国人啊，我是美国人，到底中国厉害还是美国厉害，台湾厉害，伊朗厉害，都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啊，我的民族他们厉害，我是中国人自豪，我是美国人自豪，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当初的那些使徒们，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但是你看使徒们也是如此，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啊？主啊，你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到几时啊？主，你到你要美国再大到几时啊？主，你到中国崛起要到几时啊？不知不觉，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悔改不回到圣经，我们都会利用圣经，利用基督教，利用主的名来搞一些个人民主家族国家自高自大的所谓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所以弟兄姊妹，既然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蒙拣选的，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厉害，所以他们就外邦人当着狗啊，所以他们不愿意和外邦人吃饭啊。本来上帝说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而训诲和律法真理要从犹太人传出，但是他们垄断了啊，本来是让他们做管道但是他们成了法门，到他那就停住了啊。我们越好他们越坏，他们越坏显得我们什么越好，极端的自高自大，自私什么自立的。但是使徒保罗再次也讲，就这拣选讲，他们为列祖的缘故仍然是蒙爱的啊，因为上帝。但是这儿有个解释，犹太人常常解释，为什么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啊？上帝赐给巴比伦律法，巴比伦说不要，我们有汉谟拉比法典。上帝赐给人埃及人法律，埃及人说不要啊，我们有法老，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但是以色列人却愿意接受上帝的律法，显得以色列人啊，不管是摩西还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祖宗比这个埃及人的祖宗，比这个巴比伦的祖宗，比中国人的祖宗更什么有功德更伟大。不是这样，这完全是杜撰，这完全是人的什么遗传。但是使徒保罗也在这儿讲，他们为列祖的缘故，不是因着列祖本身的功德，不是说祖坟冒青烟了，是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以撒立约，与雅各立约，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与他们的后裔的后裔什么立约。这个立约不是民族性的，这个立约不是国家性的，这个立约不是肉身性的，那是一个属灵的，在耶稣基督里立什么新约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使徒保罗分析说，因为上帝的恩赐和宣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这个分析啊，终极原因，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民族，上帝当初用以色列民族，上帝的心意，上帝以色列民族以后，上帝用罗马国家，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工业革命从哪儿兴起的，从英国啊，独立战争真正的限制共和国啊，把君主制都废除了，从哪儿开始，从美国 那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些都是上帝在历史中使用的国家。上帝要兴起谁就兴起谁，上帝要使用谁就什么，来使用谁。个人是如此，国家呢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使徒保罗就特别讲到啊，上帝的恩赐，上帝的选召，上帝的怜悯啊，你们到蒙了怜悯，然后说现在也蒙怜悯，特意要怜悯什么众人，不管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上帝还是怜悯外邦人，还是上帝和以色列人外邦人都蒙上帝什么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再次注释讲，他说保罗再次讨论的已不再是任何个人蒙上帝拣选的事，却是论到一个国家蒙上帝拣选的事。小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讲到，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救恩福音真理律法首先是上帝借着犹太人传来的，这不是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什么为选择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历史上确实使用过一些国家，确实兴起过一些什么民族啊，这儿加尔文在几百年前也证实，这个地方就是指上帝对国家的什么拣选。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关键要抓住，这并没有否认以色列人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中有他的地位，在现在也有他的未来啊，现在也有中东以色列国，那上帝对他也有特别的什么旨意，而这些方面是一个国家性的民族性的，但是在国家性民族性的拣选中还有个人性的什么拣选，这个个人性的拣选是针对上帝的什么选民的，而这个选民是一个个人化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完上帝的拣选，上帝不仅拣选个人，上帝也拣选民族和什么国家，那到底为什么上帝这样拣选呢啊，都是显明上帝的怜悯，为什么呢？没有人配得。所以使徒保罗最后发出赞叹说，他从整体来讲，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个使徒保罗发出感叹的有几个方面呢，上帝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看人家不行，你看人下菜的啊，他是乞丐，那也许后来成为皇帝啊，你看玛利亚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是万代要称她什么伟大啊。所以在上帝的拣选破除了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自卑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责上帝，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高抬什么自己，这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经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指法律地位上人权上，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犯罪要下地狱的人，但是上帝仍然在这些人中，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家庭背景，上帝仍然有他的什么选民。所以上帝的踪迹何其难寻，上帝的心意何其难测，有谁做过他的谋士，上帝是先谁先给了上帝，是上帝先偿还，上帝不欠任何人。就像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期间有呼吸机啊，当然我相信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具体的新闻，但是确实是大家传啊，有一个老翁80多岁啊，然后吸氧氧气呼吸机，然后今天出院给他一个账单，老翁哭了。那别人说你是不是付不起账啊，我们有办法帮你解决。他说我不是付不起账，这个账我还是能付起。你看我在医院里这个用呼吸机一天，你就差着我这个多少万。那我这一辈子80多岁天天都呼吸上帝的氧气，那我跟上帝一点钱都没给，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哎呀，其实生命中的必需品啊，阳光、雨露、空气，甚至是人和人见个面就开心，但是这些我们什么时候感恩了，我们什么时候珍惜了，我们什么时候感谢上帝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认罪悔改， 和终极的原因，万有本于他，都是上帝创造的。万有依靠他，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最终万有都要归于他，最终万有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对于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的回应就是愿荣耀归给他，直到什么永永远远。这儿加尔文就有一句话，我就给大家读，他说上帝的拣选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善功能激励上帝啊，是上帝把恩赐给我们，却是上帝愿意在我们都不配的光景里，借着得着他所赐的，而不是靠我们的任何什么功劳。那中国民族是一个特别注重功劳的，立功、立德、立言。那常常人都说，人看不起人，人损害人，最重的一句话，你是老几？你配吗？你不配。其实说这句话的就是代表上帝了。你怎么知道人家不配？如果上帝看他配，人的说法有什么道理呢？所以弟兄姊妹，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什么不配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可以认罪悔改，我们都可以得享丰富的什么救恩。这实在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上帝，在你自己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不配的，但是你在基督里却把这样莫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哑口无言，我们在你面前只能够叹为观止，我们在你面前只能够发出颂赞。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得见你的荣耀，愿我们一生一世行事为人口唱心和都能够归荣耀颂赞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